主是沙伦的玫瑰花，谷中的百合花，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。
主是良人，我心最爱，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。
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准时的在空中为您主持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里，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先知书纳鸿书，纳鸿书第二章的一到十节这一段。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圣经教导我们要用正确的视觉角度来看事情，来认识大局，该听从谁的话。在先知纳鸿的时代，他为主做先知啊，带到百姓中间。先知一方面是向列国宣告神的审判，另外一方面也是让全世界的百姓，包括了犹大国的百姓，要敬畏神，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事，因而产生敬畏的心，重视神借着先知所带来的信义。先知纳鸿传道的时候，正是亚述国恶淫满贯的时候，亚述国的作风一贯都是残暴不仁，他们喜欢把敌人的肢体肢解作乐，又用炭漆活活的将他们烧死，或是用热油把人活活的煮死，也常常是活剥人皮，以头颅建塔，又喜欢以尸身做架子。这些个惨无人道的兽行，早已经在神的愤怒之下、审判之下，只等待着神合用的器皿把他们审判而已。纳鸿先知呢，就得到了神的默示，把尼尼微的结局解开了，一方面证明神的公义，一方面安慰受苦的国民。大约是在130年之前，神曾经兴起先知约拿到尼尼微传道，使全国悔改，可是那个悔改之心呢，并不能够持久。谁也想不到神兴起了另一位先知纳鸿来宣告他们的灭亡。到了主前第七世纪，当巴比伦被兴起来，就与马代人联合来攻打尼尼微。尼尼微奋战了两年，到了第三年呢，下了一场暴雨，结果河流泛滥，城里面淹水，有一部分的城墙倒塌了，敌人就胜了他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是不报，是时辰未到。我们的神是一位祭邪的神，他一定会审判恶人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共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纳鸿书第二章的一到十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转变视角。请您打开圣经了。圣经说，尼尼微啊，那打碎列邦的上来攻击你，你要看守保障，谨防道路，使腰强壮，大大勉励。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，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，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，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。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，精兵都穿朱红衣服，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，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，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，车辆在街上疾行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，形状如火把，飞跑如闪电。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，他们步行半叠，速上城墙，预备挡牌，河闸开放，宫殿充没，王后蒙羞，被人掳去，宫女捶胸，哀鸣如歌，此乃命定之事。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，如同聚水的池子，现在居民却都逃跑，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，却无人回顾。你们抢掠经营吧，因为所储蓄的无穷，华美的宝器无数。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，人心消化，双膝相碰，腰都疼痛， 脸都变色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诗篇147篇10-11节，圣经说：“他不喜悦马的力大，不喜爱人的腿快。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。”
说到亚述的京城尼尼微，神在主前862年曾经派先知约拿去那儿工作，带来神的信息。结果约拿的信息是，这一座城从上到下，甚至连动物都披麻蒙灰，举国悔改了。结果耶和华神取消了对他们的惩罚，但是可惜的是，尼尼微的良善在神看来呢，就像是早晨的云雾，还有速散的甘露，不能够持久。所以过不多时，尼尼微又远远地离开了神，甚至背叛神。于是神又兴起了先知纳鸿来预言，也可以说是宣判神对他们的惩罚。这个是在约拿传道之后的大约是150年左右，借着纳鸿来宣判亚述还有他的首都尼尼微的命运。只是纳鸿所说的预言要等到100多年之后才会全部的应验。那时巴比伦联合了马代来毁灭尼尼微，这个时候是主前612年的事了。到了主前609年，亚述就是完全的被消灭了。亚述这个国家一向都是非常的残忍，他们也没有因为先知约拿带给他们悔改的恩典逃过了一劫，为了也是让他们清楚的知道神的恩典是要普及全人类。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先知约拿、先知纳鸿他们的工作里领悟到，我们的神他确实是无时无刻不在做工的。因此我们呢，也要在任何的环境还有心境当中都要记得神的作为。神的作为一方面会提醒我们，因为神顾念我们，所以他要引导我们。而且我们可以借着先知约拿、纳鸿看到神的公义，也看到神的慈爱。既然万有都是神所造的，所以当人愿意肯悔改，就会立刻蒙到神的恩典。因为神创造了万物，更创造了有灵的活人。只有我们是可以懂得神的呼召，可以懂得如何的献身侍奉神，而且神一定在他的慈爱公义里面逐步的带领我们成全神的心意。就是我们要认识创造我们的主，还要被他使用，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用。先知纳鸿呢，纳鸿他是在犹大王西西家年间做先知的。那个时候的亚述真是最强盛了，也是最残忍的，他是那个时代的霸主。那个时候的近东各民族对他是怕得要命，尤其是犹大国，因为他们看见以色列已经被他所灭，而且埃及也被亚述击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的犹大国真是日夜提心吊胆。于是先知纳鸿在这个时候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就起来将神的话带给百姓做先知。他安慰神的百姓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惶，并且告诉他们神对于亚述的审判很快就将临到。耶和华神在纳鸿书第1章12节这么说，神说：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， 人数繁多，也被剪除，归于无有。同时神已经发出命令说，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，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，我必因你卑陋使你归于坟墓。神说这个话不只是暗示西拿基利，就是亚述国国王的结局，更是借着先知拿鸿告诉他们这个国家的命运。当他们被杀，当他们被俘虏，当亚述城被攻破的时候，是多么的可怜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所攻读的经文，拿鸿书第二章的一到十节。第一节说，尼尼微啊，那打碎列邦的上来攻击你，你要看守保障，谨防道路，使腰强壮，大大勉励。这些话听来呢，是带着一种略带讽刺的语气。通常军事力量强盛的一方，他采取的是进攻的方式，但是现在我们看亚述被迫采取防守的方式，可见他们是大势已去，现在是企图做困兽之斗。先知告诉他们使腰强壮，大大勉励，意思是说挺起腰板来，集中力量，加强力量，准备打仗吧。因为永恒的主一定会，也必然会恢复雅各所夸耀的，正如以色列所夸耀的一样。亚述这个国家呢，神曾经使用它像鞭子一样的鞭打他的子民，因为以色列人爱拜偶像，所以亚述成了神手中的鞭子，为的是要鞭策他的子民，因而亚述才有这个机会毁坏了北方的以色列国和南方的犹大国，毁坏他们的葡萄枝，意思是指毁坏了南北两国的荣华。可见耶和华神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子民，耶和华神听他子民的祷告，正如先知哈该所说的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你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先知们的祷告我们的神都听见了，而且我们的神也确实是以怜悯为念。当神惩罚他的子民，神的心也是很疼的。我们都知道神的惩罚不是要消灭他们，而是要提醒他们该悔改了。所以从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亚述的灭亡，也可以看到犹大国要复兴。接着先知纳鸿在他的预言里，他说到有一天当巴比伦和马代的联军来攻击亚述，来攻击尼尼微城的时候，他们的精兵都会穿着朱红色的衣服，他们都是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士兵，他们的盾牌是红色的，意思是这个盾牌上沾满了血迹。这些金色的盾牌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来的是血红色，战车上的钢铁闪烁的像火一样，他们的枪是用薄木做的，所以挥动起来呢，就好像是许多的薄木在树林当中飞舞。虽然是人的交战，却看见神的威严。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见。
天里的何等的